Hello， 大家好，我是吕代卫，
我是 Deca，
欢迎您来到关于马勒你想说的事。哇，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已经进行了好几集了，没想到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是马勒的第七号交响曲哦。那关于马勒第七号交响曲呢，其实我个人会觉得说，这可以算是马勒作品当中最为独特的一首作品哦，也有可能是很不像马勒的风格，但听起来又确实非常的马勒。不知道 Deca 你怎么觉得呢？
我觉得不止我们这样认为，也是不少指挥家也是这样子。甚至因为我刚好前几年有订到一本1995年在阿姆斯特丹马勒音乐节他们那时候出的就是第七号交响曲的手稿的复印本，
是，
然后海汀克他就在前言就有写说，他第一句话大概就是说，这首大概是马勒最奇怪的一首交响曲，
对，
大概是这样。
但像你所说的，就是你自己认为马勒这首交响曲很奇怪的原因在哪里？
因为其他首交响曲就是很明显马勒想要告诉我们很多事情，
对，
不管是呼天抢地还是就是很高兴到嗨翻天的，但是这首不管他的表情怎么样强弱大小，不只是不太像马勒说他想要告诉我什么事情，几乎是听不太出来他在表达什么，然后也是大概是最不带情感的一首交响曲。
对，我觉得 Deca 说的很有道理，因为我个人在聆听还有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也发现就是说这首曲子是罕见的，就是因为其实在马勒的前面几首作品，因为你可以知道说他有很多大道理，
对
不论是他对于生死不论对于信仰对于大自然甚至他自己的遭遇这样子，他都可以把它写成交响曲，然后塞了很多东西进来，情绪啦感觉啦然后他的信念啊全部都想尽办法塞进来，可是唯独这首曲子就是你看不到马勒真正想告诉我什么。可是他又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他就说这首曲子是我最好的作品，以愉快的性格，就是几乎就是从头到尾都是愉快的性格这样。那当然我们看到曲子的背景，看到他所要描述的那个比较具象标题性的音乐，比如说两个夜晚音乐嘛，哈，像我也许我们可以觉得说 OK 好，这是他想讲的话，可是事实上又不是，因为里面真的对我来说，我就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感官的作品。我们就是好像是纯粹去享受马勒在里面他运用他的技术所营造出来的那个氛围，然后或者去让我们去感受到说，哎，这个马勒他的作曲技术有多么的杰出，这么的高超，可以不用去管他背后究竟要讲什么。
还蛮多人就是讲到这首会说感觉马勒在做一些声响上面的实验，我觉得是就很有道理啦。
对，因为其实从第六号交响曲开始嘛，我们就知道说马勒似乎在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提到的那个多尔莫模式，就是那个大小和弦的变换，或者有人说大小调的变换，在第六号的第一乐章很明显的他的那个几个那个印记其实是封印，那个是非常非常特殊的，那个封印的那个音乐的效果贯彻了整首交响曲。可是到第七号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说他是扩大了这个手法的运用，或者是大小和弦在旋律线上你也可以看到各种大小调的变换，比如说在之前的6-3那个行板乐章就是如此，就是一段非常美丽的音乐，但是马勒在经过了很多的使用了很多变化音，让整个旋律听起来是好像有小调的感觉，可是你看到第七号是几乎随手都是这样子的音乐，你几乎是难以判断究竟他的小调里面到底有多少的大调，大调里面又有多少的小调，很难去判断它。
像我这样老实说，就是我对调性还有
你会困扰，
对，我这第一乐章怎么样我都还是就算你看那个它到底是什么升级号，还是觉得这个到底是什么调的音乐，但当然它绝对不是无调，但是先不管它的开头谱号是写几个升级号，但是听起来大概就是介于E小调到 B 小调还有 C 大调，
对
对，
然后到最后结束是E大调，
对，
最后那几个小节是E大调呢。当然就是E小调到E大调结束我们都觉得合理了，就是以一个作曲家的就是交响曲乐章的分配，就是小调开头大调结尾， OK 没有问题，但重点是那个中间那个调性的变化，当然我们不会说希望大家就是在聆听这个曲的时候你都要很理论，或者
是
你一定
重点，
对，你一定要分析它什么，我觉得这不是重点，而是其实那个感受，
对，重点是用这种有点暧昧有一点模糊，然后加上它的还是它的配器，
就是还是他熟悉的那个音响效果，
对，
还有就是他对于旋律线的那个安排，比如说他那个第一主题听起来好像是这个战士要出征还是怎么样的这样的音乐，第二主题是温柔是柔美的， 可是在整个音乐的发展部有一段非常非常精彩的，就是发展部最后的高潮有一段核心乐段、
哦那个、就是你
像圣咏
像宗教
对对对、嗯、像圣咏一样的那个音乐，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音乐。你知道马勒在营造高潮的时候，当然他不外乎几个方向，就是中间做一个崩溃式的坠落、嗯、然后要不然就是中间会有一个突然消逝，比如说像第五号交响曲第二乐章就是这样、嗯、我们上次也聊过这个消逝的手法真的非常杰出。可是第七号第一乐章其实很特别，就是他就顿在那里，你最后明明知道你最后一个音你就可以解决的，这巴巴巴巴巴得打滴最后音你可以解决的、嗯嗯、但没有，他就是他停在那里没了，然后马上回到在线部的一开头那个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那个，我就觉得这个其实这个手法很多人会认为说 OK 好，马勒可能在这里埋一个伏笔、嗯、然后以我们对马勒的熟悉，就是第一乐章他给你提出了这么一个大灾问、嗯、第五乐章他会给你解答、嗯、我们习惯是这样、嗯、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在这个曲子里面完全没有，他那个问题就永远留在那里了、嗯、他第五乐章他没有给你任何解答，所以你可以知道说这真的就是从音乐的感受上，就如果你之前在前六首交响曲你是对马勒非常熟悉的，这个曲子真的会反而让你看到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马勒。嗯，
刚才吕老师说你想象那个第一主题是有点像战士的、嗯、我听这首我的感觉都是我自己想象的画面是有点类似拉赫曼尼诺夫他那个死之岛的那幅画那种感觉，像我今天刚好想到一开始那个节奏，
对，
每个指挥处理的不同，有的是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但是有的是哒哒哒哒，就是
那个消提就很明显，
对对对，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我觉得那个很像，就是好像我们坐个小汽艇，然后要出去的时候，那个
马达声，
对对，马达声，然后好像去一趟夜游的那种感觉，然后旁边都是很高耸的那个山谷那种感觉，
就是那个死之岛那幅画，
类似那种感觉。但是刚才你说那个高潮那边，其实就是算是我自己迷上这首交响曲的一个起点。
真的，
那我自己有一个想象的画面，有一点像是比如说好，就是我们这整个晚上都在船上夜游、嗯、然后突然之间好像来到了一个山谷的最旁边的地方、嗯、然后看到外面好像就是朝阳突然洒下来的那种感觉。
有，我也有那个感觉、嗯、就是因为你知道这个曲子其实就是跟夜晚有很大的关系嘛。像马勒自己当时他在说这个第一乐章的时候、嗯、他的描述就说这是一个完全伸手不见五指的一个黑夜、嗯、就是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嗯、就是一个完全的黑夜这样、嗯、他这个乐章他要表现就这样。但你可以明显感觉到在那个核心乐段，就是那个发展部最后高潮的乐段，其实他还是给了你一道光，
有光芒万丈的那种感
觉。对，他才可是很特别，
马上又回来，
嗯，对，就是完全不让你任何准备的、啊、他又回到一开始的那个段落。 对，你刚刚讲到那个前奏也很特别，就是好像作曲就是指挥家在诠释这个前奏就很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们大部分熟悉的版本就是糊的，就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可是我听到肖提的版本，是我第一次在听肖提的时候，我就说哎，肖提怎么会这样子走、嗯、我还回去翻总谱、嗯、那发现对啊，马勒写
的
是这样子，对，他写的是颤音，就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几个音符他是写出来的。
不过我在想、欸、我没有 很记得很清楚每个乐团、那个、每个指挥的版本、嗯、但是有些或许是比如说大会堂他们自己 有他们自己的马勒的传统，有的好像就是他们会根据之前
当时马勒或孟根堡指挥过他们的那个笔记，
对，
然后去演奏
这
样子。
或许
有，就是我听，因为其实像这些欧洲非常传统的乐团都这样、嗯、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我忘记是哪个指挥家了这样子，他就去指挥维也纳爱乐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是演出理查史特劳斯的不知道是唐璜还是哪一首曲子，还是英雄的生涯我忘记了这样。那个指挥家就说他看了他们乐团的那个谱这样子，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奇怪，那个指挥家就很奇怪，就说你们这个地方明明这个功法错了啊，不对，就你这个功法拉起来那个音是不顺的，而且跟我们以前所熟悉的那个功法都不对这样。然后 首席就直接出来就 跟指挥家说，那个大师，这个是理查史特劳斯当年所留下来给我们告诉我们要这样演奏的这样。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些有传统的乐团就是不一样、欸嗯、就是他们对音乐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定见。
对，
所以你看这个曲子、哦、它同样是五个乐章，中间两个夜晚音乐，那你怎么去看待这两个夜晚音乐？
嗯，我觉得就是它这两个夜晚音乐有一点像比如说延伸刚才来讲， 如果说这是一趟在船上的夜游的话，这两段音乐大概就是可能行经到某个点，然后看的一个小小的舞台剧的那种表演，那种感觉。
所有的考证嘛，都说就是包含艾玛他自己，当然这主要来自于艾玛，就是说他说这个第二乐章是来自于林布兰的夜序。
对对，我很难想象，老实讲，
我还蛮能想象 的，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个第二乐章基本上它是一个进行曲。我觉得他的确，他就是说，虽然说他听起来慢慢的，听起来音乐也没有这么的雄浑有力，可是你从他的拍子的韵律，就是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就四平八稳的那个感觉，会让我觉得他的确他听起来像进行曲。但是我觉得很耐人寻味的是，马勒在这个曲子里面，他同样用了非常广泛的这个多尔莫模式，就是把这个整个旋律从第一主题开始，你就听不出来说它到底它的大小调，你感觉是大调又是小调，对不对？那个几乎是难以去判别的。那我们会认为说，他的这个手法似乎是在向林布兰的这个夜巡当中这种光影的这种描绘的方式在致敬，就是说我听到这个音乐的感觉好像忽明忽暗，或者是忽浓忽淡的这样子的音乐的感受。可是其实我曾经有这么想过，就是同样的手法，为什么在六之三的行版你不会觉得那是光影的变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一段旋律，但是它是充满着一些些忧伤或者是一些些惆怅在里面。可是你到第七号交响曲第二乐章的时候，你却完全觉得这是个非常感官的音乐。我觉得是配器的关系吗？还是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有耶，我觉得因为它就是 Nachtmusik 嘛，就是音乐而已。
对，
它没好像就是没有说，他也没有讲，不是说像行板这样一个速度的指示这样子，他就是很明显告诉你这个就是夜晚音乐。
对，马勒的音乐难得不跟你说大道理，然后纯粹由一个就是很感官的方式，
有点在搞怪的感觉，然后用曼陀林啊吉他，
对，
这样子。
曼陀林跟吉他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因为其实那个第四乐章我非常非常的喜爱，我在整个第七号交响曲当中，我个人其实最喜爱的应该就是第四乐章，非常非常纯粹的马勒在这里展现出的那种室内乐的手法。
对，
也许他会觉得说，他搞怪，他用曼陀林，他用吉他这样，可是你不得不去承认的确很有效果。就是在音乐当中，很多人就是按100多人的大乐团，你拿一个麦克风跟吉他，怎么会有声音？可是等一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现场，其实他真的有声音。
有啊，有。
他真的对，
是应该就一次。
因为马勒同样的，他轻减了整个乐团的厚度嘛，轻减了乐团的厚重的那个感觉嘛，所以他轻减了这些感觉之后，当然曼陀林跟吉他的声音出来，纵使那个是非常简单的音乐，就是非常单纯，像小孩子用单手在他打键盘的这样音乐的感觉，你都还是听得到。
看谱，他那这两支其实真的没有演奏多很，
没什么发挥，
对，
没有什么发挥，
他只是好像一个背景，让他有听到这个声音那种感觉。
对，这个曲子很多人会联想到说，就是好像是游唱诗人在这个花前月下，然后对着情人拿着这个曼陀林在唱歌这样子。艾玛的解释不是这样，他说当时马勒其实是看了恩施多夫的诗，就恩施多夫的诗之后呢，然后发现说他里面有个诗作叫做夜晚的喷泉，然后马勒其实事实上他的想法是，他把这个用曼陀林跟吉他去描写这个喷泉飞溅在地上的那样子的水花的这样子的声音。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还蛮能够说服得了我的。
我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对，而且这个音乐真的很美妙，这个音乐迷人。
如果两首夜曲，我可能喜欢第二首多一点。我应该说第二乐章。
哦，你喜欢第二
乐
章
多一点，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我常常听第四乐章都觉得有的版本不是太快，有的就太慢。
哦，真的吗？
对，
我觉得第四乐章的这个夜曲，也就是第二首夜晚音乐，我觉得我会喜欢它，原因是真的就是一个，刚刚我刚刚讲过室内乐嘛，他马勒真的是做到新乐。第二个是他音乐真的非常的小巧可爱。你知道马勒在描写音乐，如果说他要塞一些道理的话，他在行板往往会有非常多的那种就是沉溺的感觉在里面。他的音乐，他的情绪很浓，不论你今天是，纵使是我们听起来算是最客观的六之三也好，其他的东西都是一样，就是他的情绪其实他下得很浓，但是这个曲子是唯独 我觉得他没有很浓的情绪， 但是他也让你感受到说他对于音乐的掌握是非常细腻而且非常精准的，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你听这个曲子你没有什么负担，
没有什么压力，就比较一首比较恬静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少见的，就是像比如说像第三号交响曲的那个小花小草的那个乐章，马勒曾经说过这是他最无忧无虑的曲子这样，可是我觉得那是因为他没有还没写到第七号他那时候在第三号这样写，那时候那个第二乐章小花小草还用像小步舞曲的感觉去写嘛，可是真的你到第七号的这个第四乐章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这个才是他最没有心机然后最无忧无虑的曲子，纵使中间比如说他有个小小的发展在做转调啦或者什么，你还是觉得那个音乐非常的舒服，甚至他也很明显的描写了透过一个低音的行进那个半音阶描写到那种好像夜晚笼罩的感觉，我都觉得其实非常的传神。可是你知道其实就乐团而言他们觉得第七号是最难演奏的，尤其对铜管来讲，就是 你看像铜管前面一开头的中音号啦，后面像第一乐章最后要进入到尾声有一个非常高亢的拔尖的那个小号，还有整体的那整个的法国号跟小号跟长号的这样子的一个运用跟搭配，其实演奏难度据指挥像英巴尔他就曾经说过，他说第七号交响曲是马勒中期三首交响曲当中最难演奏的，对，那我个人我也是这么觉得，因为我觉得他的音乐动态其实是很大的，就包含马勒在配器上面的手法实验啦，其实动态其实是蛮大，你看像第三乐章也是那个诙谐曲，
我最喜欢是第三乐章了。我觉得不过因为这个我觉得应该就是比较典型的马勒这个乐章，
诙谐曲就回到了比较典型的，
对，就是比较应该是五个乐章里面最典型的，因为这乐章我有时候会联想到就是第九号第三乐章，都有一点点那个
非常像，
但是应该说这个乐章更有那种好像鬼火流窜的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就是那个群魔乱舞然后鬼魅魍魉全部都出来的，
对
对，那包含他的那个几个那个圆舞曲的段落，华尔兹的段落也是描写的非常的精彩哦，因为他的主段跟中段的那个华尔兹的感觉不一样，那我自己的感觉是主段的那个音乐 A 段的音乐其实就是一个群魔乱舞的音乐，那个音乐比较激烈，那也比较张牙舞爪这样，那来到中段的音乐呢听起来就比较像人类的音乐，就是稍微温和然后稍微就是没有这么攻击性这样，可是最特别的是在这个乐章的最后有一个段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他把主段跟中段音乐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人鬼共舞的感觉，哇，我觉得马勒的那个设计真的是巧妙无比耶，就是你在前面这两段音乐 这两种圆舞曲的音乐你听起来你都觉得哎，好像在风格上差蛮多的，可是他总是有办法就是把两个风格把它拼贴在一起，而这其实也是马勒常用的作曲手法，就是很多元素他在前面分次出现，但是在再现部的时候，马勒的再现部其实往往有很多东西在里面，就是他的再现部往往他会把在城市部曾经一个一个一个照顺序出来的东西它会在再现部一次叠在一起出来，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第一号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第一号交响第一乐章那个前面在城市部的那个歌曲主题几个不同的乐段它在前面的城市部分次出来以后，最后再现部只有一分半钟它把所有的乐段全部交杂在一起，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对迷个马勒迷几年之后可能会觉得有点腻，但是就是客观来讲马勒就是这种技术真的是很厉害，
对，就是你难以去否定它，就是
它就是客观事实，
对，而且不论是分析或者是耳朵聆听它还是可以让你可以听得到，所以你看比如说我们讲回像第七号交响曲第一乐章好了哈，第一乐章其实很多音乐它其实它所有的素材在序奏就出来了，一开始的那个巴巴得哆哒哩哒哩哒哒哒哩哒，其实所有的素材都在序奏里，
包括那个节奏
包含甚至连这个城市部结束剧的段落都在序奏就出来了，然后到城市部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再演一次给你听，他这个手法真的很厉害，
但是我还是会有点好奇你怎么理解或者解释第一乐章，因为我在我听来虽然听习惯了听久就是讲白就是听习惯，
对，
然后我觉得我可能还跟这个乐章还是有一层隔阂，我觉得这乐章就是很多破碎的动机然后一直在累积一直在累积叠到一个高潮然后再回来那种感觉，
我觉得是，但是我觉得我不会太拘泥于说我到底有没有听到这些动机，就是说我其实对这个曲子我有一个不同的一个聆赏的一个过程， 一开始我在认识第七号交响曲的时候，大概也是在我大学的时候，那我那时候在听的时候，我当然我不喜欢，我并不喜欢第一乐章，我必须这么说，因为我觉得那第一乐章好凌乱，很混乱，就是觉得一下抓到那一下抓到那，那虽然我可以很清楚知道说哦，这个因为是第一主题但是第二主题，可是在音乐的安排上 我会觉得说它会让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对，
后来到毕业之后我再次再去接触它的时候，我慢慢可以分清楚究竟它的主题从何而来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发现在这个音乐里面，在这个乐章不外乎就是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根据第一主题的那个音暗，麻勒去做了很多破碎化的呈现，比如说像那个下行七度的那个节奏，还有那个音程。然后第二个是什么？是第二主题的有一段小提琴的上行半音阶，一直不断的向上走的，那又是一个方向。其实整个曲子你去看它，你会发现这个曲子就是这两种方向，一个是下行七度的方向，一个是上行半音阶拉上去的，
是一个对比。
对，你知道像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很美丽的核心乐段，那个圣咏段落，其实它就是第二主题来的。
对对对，
就是麻勒一直抓着那个上行半音阶一直往上卷往上卷的那个音乐，然后它在所有你整个第一乐章当中，只要你听到美丽温柔的乐段，甚至是有点挑逗性诡异的乐段，都来自于那边。但是只要是阴暗的、不舒服的、神秘的，那就全部都是来自于第一主题的那个破碎的音乐。你有这样概念之后，那你就区分它， 你就不，其实就不用怎么去区分了啦，你就只剩下就是纯然的麻勒要带给你的在感官上面的感受。
对，或许就是像他说，就是无忧无虑，不需要想，
就不用想。对，他就讲说这个就是愉快的事，但是我也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你到底哪里愉快？就是五个乐章，你说真的要愉快好了，我可以认为是第四乐章跟第五乐章。
对
，OK， 他给我一个比较开朗、比较明朗的一个个性，但是前面三个乐章真的就是麻勒对于他自己作曲技术的一个展现，他非常有自信的告诉你看，我就是有办法做成这样。所以我们说这其实就是可以算了，就是这五个乐章前面三个乐章就是麻勒对于自己作曲技术的展现，后面两个乐章就真的好像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愉快爽朗。
第五乐章的话，以前我觉得这个乐章听起来就是舞龙舞狮，
舞龙舞狮。
然后后来我每次听这个乐章，我会联想到那个民歌手第三幕最后面那个场景，有一点点像啦，就是一开始就是大鼓嘛，然后再来有羊啊什么出来这样子。
对，其实第五乐章真的是这样，我跟你的想法一模一样，
真的。
我说这个是阵头，
啊、
这是庙会阵头这样子，
对对对对，
因为你看它。从头到尾几乎都 C 大调，这个不用讲，这是个 C 大调，很夸张的 C 大调的音乐。然后前面光 A 段就是主段的那个各式各样的东西，就是各种阵头出来这样子。比如说你可以有听到民歌手的那个音乐这样，然后还有号角啦、信号啦、定音鼓的那个节奏啦什么，就是各种阵头出来，就完完全全跟民歌手第三幕的那个就是各个工会出来游行是我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对，
麻勒就是在告诉你说，你看我就可以把这些素材去做各种混搭各种组合，
感觉就是比较理性面的东西，就是一个很热闹的乐章这样子而已。
对，但有没有要告诉你什么话？好像没有，
我真的不知道。
对，好像没有，因为它是一个轮旋曲嘛，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夸张的，就是轮旋到就是几乎要让你晕头转向的一个轮旋曲这样子，就是不管转到哪里你就是会听到这些素材这样子，然后听到最后甚至会让你觉得有一点就是它到底是嗑了什么药还是怎么样，就是为什么一直在这里面绕呢，一直转，然后而且它也没有想要这么容易就把它结束掉，好不容易到了最后尾声的时候，他好像突然想到，哎，我第一乐章有事情没讲完，这样就突然把那个第一乐章的主题拿来作为他尾声的一个素材，拿去做运用，然后最后锣鼓喧天结束，拜拜。
而且其实甚至一开始大概两分钟，他那个高潮就觉得好像，哎，怎么好像就要结束了，跟结尾用的那个是一样的
一样的手法。对，就是你就看到他这十几分钟音乐就是绕，就是在绕。所以其实这个乐章很多人就会拿来跟第五号交响曲的第五乐章拿来做相比。就是一模一样，
但是第五号那个就比较还是比较逻辑比较清楚一点，我觉得，
因为他用了副歌手法，就第五乐章你清楚还可以看到说他在里面他用了副歌，可是这个乐章就是全然的完全跟前面四个乐章没有任何的关系，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像第一乐章的那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他也没有摆在这里来，他要告诉你他解决没有，反而是把第一乐章做一个很无厘头的、莫名其妙的一个大调化之后，成为他最后尾声的一个结束。但麻勒也没有让你觉得说这是合理的，因为通常麻勒有没有这样的手法？有，第一号交响曲他就这么做过。 第一号交响曲第一乐章前面的序奏，那个四度音的下行，那个我们一直持续不断听到的，我们总觉得说这个音很特别，然后它要描写春天要来，或者是大地要破晓的那个感觉，冬眠要结束的感觉。然后那个四度音下行，马勒在第一号交响曲的第四乐章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四度的颂歌，我们觉得很合理。为什么？因为他是经过努力，经过挣扎以后，最后到达那个地方。可是这个乐章不是，他一开头他就是一个什么东西都忘记了，然后对，就是一个欢天喜地的，那大家各个阵头开始出来，就是争奇斗艳的这样的感觉，然后一直到最后突然来了一个第一乐章的大调化， OK， 整个曲子就结束，而且他用的还是最纯然的 C 大调。
这首交响曲啊，我自己的一句话就是光怪陆离，
对，我也这么认为，
就是五个乐章讲起来就是光怪，
就是光怪陆离，而且你真的不用去想什么大道理。所以我也觉得最妙的是，为什么勋白克这么喜欢这首交响曲？如果今天光就技术面分析的话，勋白克其实受到这首交响曲的影响其实还蛮大的，譬如说他后来创作的五首弦乐小品 这些东西，然后他对于吉他曼陀林的使用，然后甚至就是说他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还曾经斥责一位记者，当时那个记者报道勋白克他在音乐史上的贡献，然后说他的那首五首弦乐小品其实基本上是开启无调性音乐这样，那相形之下同时期的马勒他的第七号交响曲似乎就保守许多，勋白克是直接斥责那个记者，他就跟他讲说，你如果这样子写这篇报道的话，那代表你完全不懂我的音乐，你既然批评马勒的第七号这样子，因为他一直认为马勒的第七号对他影响很大。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到底哪里看出影响，就是难道真的就只是调性吗？可是我不认为勋白克有这么肤浅呢。
我以为会是第九号，但是也不对，因为第九号的时候勋白克其实已经算是开始在实验，
他已经在实验，对，1905年之后了。 对，讨论归讨论啦，我们还是要回归到音乐本身啦，就是说你自己在聆听这个曲的时候，究竟它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你从音乐的本身的内容，它是不是让你觉得是开心的，或者你听起来你是觉得有东西的在里面，我觉得其实都是值得我们一再的去咀嚼。纵使这首交响曲是最不像马勒的曲子，但是我相信在里面其实你就是光从感官去欣赏，你还是可以得到很多乐趣。所以我常常我会讲说，说不定马勒其实他就故意的，他就是要告诉你，就是他可能他耍弄一个他很少见的幽默，就是他要告诉你说，唯独就是这个曲子绝对不告诉你任何大道理，纯粹你就去欣赏它，你就是听爽的，你就是喜欢就好了。
对，确实如此。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曲子就是各种光影，
各种光影哈。对，那版本介绍呢？有没有什么帮我们推荐的版本？
好，那我第一个就是刚才你讲的箫体。
因
为我觉得这个版本听起来很爽的，就是它其实一样，芝加哥在。跟比如说阿巴托或者朱利尼比起来，虽然萧提才是老板，但是这边芝加哥弦乐真的比较粗一点、但是我觉得这首，如果说这首交响曲有一点说有一些零零角角，那我觉得他就是把这些零零角角就是弄得特别的明显，
是
常常会觉得好像听的时候好像就是弦乐跟管乐在比拼的那种感觉、那甚至不只是他们芝加哥就很有名的铜管，连木管其实也都大名大放，然后很过瘾。
对，我第一次在听萧提的版本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新鲜，就是说他对于一些乐段还有一些动机的处理，其实的确可以看得出他自己的诠释喜好了。萧提这个版本可能不大适合拿来当你第一次听第七号的版本。对，我觉得第一次听第七号的话，可能我自己会还是喜欢伯恩斯坦的版本，这样它就算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你可以听到里面他马勒所要展现出来的那个音乐的那个概念跟设计这样。可是你听习惯伯恩斯坦之后，你再回过来听萧提就觉得很新鲜，就是很多的处理，就是分句啦，还有刚刚我们所讲那个颤音的那个使用啦，其实跟一般伯恩斯坦版本其实都很不一样。
还有一个点就是第五乐章，我觉得因为它可能就是它有点凌乱，所以他们可能会想要把哪些地方做淡化一点点，就是做结构的分配，但是我觉得萧提这个版让我觉得或许那些都不必要，你就是让它
直来直往，
对，就是这样子，
对，
就是有点像是不同场景的戏剧表演，然后这样听起来就也够紧凑，或许这个才是王道。
是
那第二个版本是孔德拉辛
的版本，
对，这个可能比较不是那么好找，可能要找二手，但是它这个它是指挥大会堂的现场，
所以这个是实况录音，
对，实况录音1979年11月29日的、哦、那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听孔德拉辛第一个是他的天方夜谭、嗯、然后听这个版本他就是声音魔术师的那种感觉，
对，就很迷幻，
对，然后他的、嗯、我觉得他就是好像一把把那个乐团抓住的那种感觉、嗯、不管是速度还是音色的控制、
嗯，
大会堂的声音大致上算是比较温温的，当然他们也是可以张扬，但是这个演出的那个张力真的是吓死人、
嗯、
就超强大，然后我觉得整个听下来可以感觉就是孔德拉西那个燃烧小宇宙那灵魂就在那个里面、
哦、
就超热血这样子。
我一直觉得说他的指挥风格就是大开大合，
对对，
对我来讲我觉得他是个重口味的一个指挥家，但是不至于到滥情或者是油条、
嗯、
可是你就知道说在他的音乐里面就有很多独特的东西是会让你一听到之后哎，电灯泡一闪这样、嗯、哇怎么会是这样，然后会迫不及待倒回去再听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毕竟他还是算是比较上个世代，然后或许有时候因为我们认识他主要都还是 他指挥的俄国的作品，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自己是不太想要说什么俄国的指挥家来指挥西方的作品就会有什么不一样的见解，但是他的例子我觉得真的尤其是他指挥马勒真的是还蛮特别的，
还是蛮明显的，
对 对,
对 我觉得其实这个其实孔德拉西的版本如果是 Data 推荐我觉得真的大家要去听，因为真的是很独特的一个诠释马勒的方式、
哎、再来的话我要推荐一个很新的版本，就是柏林爱乐现在的总监 Petrenko、
嗯、
但是是他指挥他原本那个巴伐利亚国立歌剧院、
嗯、歌剧院 Petrenko 本来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料的一个指挥家，他是内敛型的，因为我在柏林听过他的柴可夫斯基第六的演出、
嗯、哦，就是开那个钢琴的那一
场，对对对对对，没有错，他给我的那个感受就是很稳定也很理性，可是你觉得很特别就是他可以在稳定跟理性当中去发展他所想要的东西，而不会让你觉得无聊枯燥，甚至你会感受到那个内敛的热情、
嗯、
我觉得那个其实是在我们早期极有可能是在阿巴多晚期的时候、
嗯、
我所听到的音乐的那个形态，可是他却是在一个这么年轻的指挥家身上所展现的、
嗯、
而且他所驱动的是柏林爱乐、
嗯、
包含我们现在看到的台面上的这些比较年轻的指挥家，比如说像杜达美啦、嗯、像尼尔森啊这些人、
嗯、
他们都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效果、
嗯、
对，只有他好像真的就是他可以做出这样子冷静理性但是又不无聊，可是你又可以在音乐当中听到你所想要的热情的那样子的感受。
其实原本我就是只是知道这个名字，真的也不知道，而且他接柏林爱乐之前好像其实才指挥过他们 才三四场而已吧，
对对对，因为你知道其实很多的说法了，就是说、嗯佩纯科他只是一个过渡时期，就是一个也许柏林爱乐他们想要等的人不是他，他们想要找的人有可能是杜达美或者有可能是尼尔森，但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现在目前都还有其他的总监的约在身，所以再加上拉图已经摆明就是他不做了这样子，所以说他们只好把佩纯科拿来去做一个中间过渡，很多人这么去猜测，那甚至会由这个从他们这个一整套乐季排下来的那个指挥就是总监出场的那个次数去判断说他真的跟以前不一样，因为以前可能一整套乐季下来总监可能至少要指挥五套曲目、
嗯、
可是在这里面你可以发现说佩纯科其实在整个柏林爱乐的从好像2018-19乐季这样、
嗯、
他几乎都只有两套或三套曲目而已、
哦哦、
对，所以有人现在觉得说他是不是只是一个过渡这样、
嗯、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一路看下来，虽然这两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啦，就是音乐会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可是我觉得不是如此、嗯、我觉得他们真的是给了佩纯科很大很大的空间去指挥这个乐团、嗯、去带领这个乐团。
我之前听彭火他们，我忘记他们是访问谁了，然后就有说、嗯、是简文斌老师说的，他就说、嗯、因为 他是 Petrenko 的同学，他就说 他就同学里面那种变态天才级的那种，但我不晓得是他们他怎么
是哈。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了，因为其实现在这个数位资源非常丰富、
嗯，
像这个柏林爱乐他们自己都有做数位音乐厅嘛哈、
嗯。
每一个指挥家在历代，就是从早期到现在的这历代指挥家，你可以用一套曲目，然后去听每个指挥家不同的诠释。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喜欢的声音。
嗯
嗯。
他这个版本我觉得乐团的声音就是很漂亮饱满，他当然没有柏林爱乐那么亮啦，他这个比较光泽比较暗一点点，然后没有那么艳丽，但是声部的平衡超棒，然后就是哪边要凸显一点点哪边要收一点点，就是好像都在 Petrenko 控制下，就是服服帖帖，然后整个声音的画面 很有立体感。
是是是。
那第四个是海廷克的版本，海廷克指挥大会堂，这个是其实不是在他全套，是他后来又录的一个1982年的录音，但是也是在那个菲利普，然后现在是 Decca、哦、
对，
海廷克在别首交响曲，就是好像有的时候会听起来真的就是爽度比较不够，但是在这首来说我觉得就是很刚好、
嗯、
然后主要又得益于大会堂他们很漂亮，然后又很扎实，又很有光泽，内敛光泽的那种音色、嗯、而且我觉得他从一开头给我一种感觉很有自信的口吻，就是要告诉我要讲一个什么故事，或者是说他要构筑一个画面那种感觉、哦、
就是说他的整个的营造气氛的营造是很成熟的。
对对
OK，
那最后一个是 Michael Gillen，他的全集很精彩，但是我这边推荐的是他指挥柏林爱乐的版本，也是一个现场的录音、嗯啊、这个版本的话、欸、我觉得就是柏林爱乐的火力展示啊，他就展现说他们为什么是天团，就是整个合作能力超强、
嗯、
那整齐度啊那些不用说、
嗯、
但是在最慢最弱音的时候，那个乐团的他那连呼吸的控制都是真的就是整齐划一的那种感觉、
嗯、
对，就是全团可以一起呼吸，然后在同一个拍点上面收起来。如果说海廷克的版本是画面感很够的话，那我觉得 Gillen 跟柏林爱乐这个就是好像直接把我带进一个独特的时空里面，就是他可以把谱上的细节做到非常非常的精细，因为我那时候听，我刚好就是听了这首，我一边看
中
谱、嗯、然后就是包括圆滑线啊要到哪个音顿起来、啊、然后 Mezzo Forte 大概是多大音量都控制得很精准，但是重点是又很漂亮又不会说很冰冷。
哇，这个其实难以想象，因为其实如同我们刚刚所说，这第七号交响曲基本上对乐团来讲是一个演奏难度非常高的一个作品、哦嗯、那如果说乐团的整体默契可以达到这样，而且他们又能够服膺于指挥给他们的指示，就是指挥能够驱使得了这个乐团做出这样子的效果，我觉得那这个录音是非常非常杰出的、
嗯、而且是现场录音。
好，这个录音我要来听听看我们这次跟大家介绍这第七号交响曲、哦、那纵使就是我们会觉得说这第七号交响曲感觉起来真的很不像马勒一般的作品，就是给我们很多的大道理，或者是好像硬要我们在音乐当中参透什么严肃的话题哦。在这首交响曲里面你完全看不到，你也感受不到，你似乎感受到就是纯粹音乐带给你的快感，还有音乐带给你的这样子的一个迷人的感觉哦。那我也希望说在经由我们今天这样的讨论跟介绍呢，能够让大家更加的认识这一首马勒第七号交响曲，下次在聆听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感觉。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咯，我是吕岱卫，
我是 Decca，
关于马勒你想说的事，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